镇统镖局晚上开会，参加会议的人没有外行了，全是镖局子头面人物。但这次会呢是扩大会，哪怕是普通的伙计也允许他参加。屋里狭窄，就在这个院里头，点着天灯，藏明刷亮，还摆了那么十几桌。正中央有一张桌，坐的全都是负责的，于建平、陆锦彪、胡孟刚、楚占雄、周继龙、沈明仪、蔡正、郭正邦当当当当当，大家坐下。黑鹰程月在第二桌上，像左梦兰呐、陈玉虎啊，这都是在第三张桌上。人们坐齐了之后，伙计张罗着满酒布菜，头一个发言的就是铁牌手胡孟刚啊。胡孟刚哭的心都有，强打精神把酒杯一举，各位，哎呀，我也没词儿了，我给咱镖局子丢人现眼呢，看来我肩膀头窄，我晃不开，我白活呀，承蒙各位跑前跑后捧我这个傻人，我还有点傻人缘吧，我算保释出狱了。尽管时间仅有一个月，我就高兴的不得了，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就是两世为人。那么下一步呢，任务艰巨啊，任重道远，时间还紧迫，咱们还得找镖，还得把贼人的踪迹访查出来，还得知道他的躲子窑在什么地方，再端了他的王八窝。所以这一天就等于十天过呀。老少爷们为前为后给我帮忙，我没有旁的说的，我就是感谢感谢再加个感谢呀！一旦苍天有眼，我们把镖银找回来，我也就洗手不干了。不管到哪一天，我也忘不了各位的恩情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说话非常凄惨，众人全都站起来谢过，一言而尽。伙计们把第二杯给满上了。哎呀，赵化龙就说呀，这赵化龙啊，老镖行的，虽然不是镇通镖局的，但是也是个老镖头。在座的属他年纪大，老头快七十了。我说几句吧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呢、是不是呢？咱们在座的这么多人，我看我大兄弟现在精神堆昧，很难扶起这个责任来了。我提议呢，咱们推举个头领，咱们都听他的，他叫咱们干什么咱们干什么，叫咱们怎么干咱怎么干，大家愿意不？
愿意愿意愿意。
既然这样，那么大伙儿随便发言，各抒己见，看看咱们在座的众人谁能配做这头领。言还未尽，黑沙掌陆锦彪说话了：“各位，我说几句，可能啊，有认识我的，有不认识我的，我自己先介绍。”我的绰号叫黑沙掌，姓陆，我叫陆锦彪啊。哎，咱们都没有外卖，我也是在镖局子混过，也吃过江湖绿林道这碗饭，是不呢？有啥呢我就说啥，推举个头领是太应该了。我的意思，除非十二金钱于建平之外，谁都不够格。你大伙说呢？
众人一听是热烈鼓掌。其实不用他说，都想到这儿了、同意赞成同意。
于建平一摆手：不，枪兵不压主，我给帮忙可以，让我牵头，这不行，还是我兄弟胡孟刚来。胡孟刚急得都要哭了：哥哥，您还想看我的哈哈笑吗？我都傻了，我 我没说我这个心呢拢不到一块儿，我说这句话都不知那句话怎么说，大脑是空白的。您叫我负全责呀，就得一塌糊涂。哥哥，您别推辞了，非您不可了。说到这儿，陆锦彪也说话了。陆锦彪跟于建平开玩笑，他逮什么说什么。他拍了一下于建平的肩头，我说老贤侄，我你这人可真行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，你装什么大半算呢？你，我没说吗？在座的众人，哪个有你盖子硬？哪个有你爪子长？哪个有你道眼多？你说你装什么蒜呢？还一个不干，百个不干的。哎，这事儿你答应了？我告诉你，不答应了，我可要冒坏。于建平冷笑一声，我说老陆，你说话有点分寸行不行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怎么逮什么呢？你说什么？我这人不拘小节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客气的。你要把我惹翻了，我难听的都在后头呢。你答应不答应吧？大伙都乐了。于建平一看推辞不过，也只好点头了。那么既然这样，蒙大家抬爱，我临时呢就抓一抓这件事情。不过光我一个人不行，众人捧柴火焰高，赵化龙、赵老镖头，我兄弟胡孟刚，还有黑沙长陆锦彪，还有在座的各位，大家帮着我出点子，咱们群策群力。陆锦彪一听一扑了脑袋，我说老于，你哪这么些酸词儿？你嘿呀，就痛快一点就得了呗，咬文杂字，这烦死个人了。谁能看你哈哈笑？能吗？哪个没吃过人饭？怎么的，大伙也得给你帮忙啊！你说这些话不都废话吗？于建平点点头，这就算走马上任。那么于建平甚至光靠一个人不行啊，他又提议名正言顺派出几个副手。头一个副手胡孟刚，那个胡孟刚出的事儿，没他怎么能行？第二个副手赵化龙，第三个副手黑沙长陆锦彪。那胡孟刚、赵化龙都没词儿，就到了陆锦彪这儿，他不干。不，我别给我套龙头啊！别套！我说老于，你别冒坏啊！我在底下跑龙套打旗儿，怎么的都行。我去那个卖苦力的，你要把我周在前面牵头，这我说死我也不干啊！我这个人就受不了这个，好吧？于建平，看他这个人是个怪人，他要是拧上了，你还顺等不过来，也只好如此。副手就这俩，然后于建平把纸准备好了，提起笔来开了个单子，把在座的人分了五路。干嘛分五路啊？首先镇通镖局这海州的留下人呢，这留下人守堆啊，谁守堆呢？考虑到赵化龙70来岁了，那个脚步也不是那么利落了，让老头留在家里头总管一切，在这守堆儿。另外赵化龙肩膀头挺宽，利用守堆儿这个时间，在通融阳刚公所啊打点衙门呢，到了时候一个月到期不行怎么办呢？可以容期缓限。赵化龙点头了，好，我留下看家。对，把我留下吧，家里的事情众位尽管放心。剩下还有四路，这四路分为东西南北，每人各领一路，四外寻找贼人的踪迹，真像大海摸针一样。那么于建平设计了一下，就这么散啪啪的出去，得有个联络地点呢。如果在外边联络不上，不管你得着什么信息，飞马报到海州，海州专门留下专门的人骑着快马通知这四方的人，随时保持联系。 这是至关重要的。那么于建平、胡孟刚、陆锦彪、黑鹰程月等等众人算东路，这东路上哪儿去呢？上大纵湖范公堤，就丢镖银的地方，得详细的调查调查。那么其他的人也分了工了，单说于建平这一路，也就是东路，他们起了身了，在路上紧紧加鞭，紧紧赞路，没到三天就到了范公堤大纵湖。胡孟刚到了丢镖这个地方，这个心的刷刷直放个，一看大纵湖的湖面风波浪静，点点白帆，再往地里看，不少的庄稼人戴着草帽在那干农活，一切都正常。到了竹林附近，他把马匹带住，大哥，就在这丢的镖银。哦，于建平甩镫下马，众人在后头跟着。这黑鹰程月呢也给介绍，师傅，你看这就是战场，我们就在这打斗来的。那是才几天的事儿。于建平仔细观察着，地上有斑斑血迹，那个血都黑了，都有很多庄稼地被破坏了，滚打的，还有那车辙印什么的，看得清清的。他进了竹林看了一看，于建平心中暗想，这个官司不好了结，这镖银太难找了。什么原因？这中国也太大点了，这个贼劫了镖银能在附近待着吗？肯定远走高飞了。那么大的中国，你知他走哪儿去了？你知他眯到哪儿去了？这样找也慢说一个月，一年十年也未必能找着。他心里头发愁，可不能这么说，不愿意给胡孟刚增加压力了。于建平坐到心里头有数，然后一拨马离开出事地点往回走，走到于家须子，就那小镇店，在这儿找个店房住下，把手下这十几个人又分成四路，分头寻找，分头访问，哪怕有点蛛丝马迹，回到于家须子大家碰头。那么这些路咱也不能说都说了，单说其中的一路，神枪沈明仪还有老镖头楚战雄，他们俩是一路。另外呢，带着一个精明强干的胖子手，三个人三匹马，暗藏利刃，起了身了。他们奔东南。哎呀，到了东南，一站一站往前走，到哪块都闻风。开始听说这块有个姓苏的，叫苏四愣子，这小子是本地的梗儿，不务正业。后来请出朋友见着这愣头青了，跟愣头青一扫听，哎，这小子挺够意思。这愣头青说，我倒听说前些日子发生事儿了，有人劫了盐客40万呢、啊。可这事儿莫非各位镖师怀疑我干的吗？吓死我，我也不敢。要说有点零碎什么的，我划拉划拉还可以，40万我连看都不敢看，这事儿不是我们哥们干的，你们放心吧。哎呀，那么朋友，不是你干的我们100个相信，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呀？你估摸着谁能干？哎呀，这可不好说，无凭无据的，咱们也不敢胡说呀。哎，没关系，你不负责任，你怀疑谁你就提供点线索，你放心，把银子我们找回来能亏待你们。那倒是，是是是。但这哎，老龙口你们去过没有？老龙口这地点我们知道，没去过。咱们我瞎说啊，不负责任啊。我告诉你们，到时候回来找我算账，我可不答应。 我听说最近老龙口一带我们这行人很猖狂，听说有一个大帮头，帮头这个头子好像跟我还是当家子，这叫什么虎来的。哎，对了，人送绰号叫花面虎，据说他那脸花花的，叫火烧的。花面虎手下帮头可不小啊，听说他手下还有个头头，叫什么肥豹子。
哎呀，沈明一品就站起来，
对，往前说，肥豹子，他想起来了，是铜锅铁杆大烟袋那老头，长得像豹子。他给留一个小木盒，盒里头画了张画，那画上有个飞天豹子，究竟是绰号还是什么呢？弄不清楚。今天听这愣头青这么一说，对上茬了。
哦，你说这个飞豹子怎么？吓我一跳！您什么毛病啊？
没事，我这人有点病。你接茬往下说。顶着那二把手就是飞豹子，姓石，叫石英啊。这家可邪乎了，他们神出鬼没，没少做买卖。你们丢这个表演是不是跟他有关系？这玩意儿就两说着了啊！我是提供这么点线索
啊。那么奔老龙口，我们得怎么走法？
在这儿奔东南，直接奔东南。到了东南方向了啊，有一个小地方不大，叫石家寨子。离这石家寨子不远就是他们的贼窑，我可没去过，我听说过，我仅能说到这儿了。至于你们找得着找不着，是那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，我算尽了全力了。
多谢多谢。
神枪沈明仪呀、啊、
这心这个高兴，
马上给这愣头青100两银子。
愣头青还不要，哎呀，这我就说这么几句话。
这几句话就值金子值银子，你买包茶叶喝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沈明一跟楚战雄一商量，咱们直接赶奔老龙口，但跟家里的不能失去联系，叫那伙计马上拨马回去，告诉12金钱于建平，说我们奔老龙口了。是怎么个情况？那伙计拨马回去了。到于家须子报信咱且不提，单说两个镖头为他抢时间争速度，这匹马赶奔石家寨子。石家寨子也是个镇店，都属老龙口管。进了小镇店之后该吃晌饭了，把马匹拴好，他们进了饭馆了。这块没有楼，就是平房，这饭馆还挺大，还挺干净。两个人找了张桌对面坐下，要了4个菜2壶酒，一边吃着一边喝着，一边商量这个事儿，下一步咱怎么办。这个花面虎何许人也？这个飞豹子又何许人也？咱怎么想办法能见着他？这是至关机要。另外呢，先礼后兵啊，咱不能动五八超啊，万一不是人家呢，你说是不是就耽误正事了。
两个人一边吃一边盘算着啊，正这么个时候，
从外边一前一后又进来俩人，就在他们这个桌的不远站了一张桌，这俩人对面也坐下了，其中有个黑胖子，满脸大骚皮疙瘩，这黑胖子手里拎着沉甸甸的一个包袱，往桌上一放，咕咚，听出来挺沉的。黑胖子把小辫往脑袋上一盘，一条腿蹬到凳子上，双手一抱磕膝盖，呵，显得挺神气那个样。在他对面坐着个细高挑，这小子长得好像个烟鬼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
穿的衣服啊，也就是一般般的吧。
这俩人的眼睛都是贼光四射，贼眉鼠眼。坐下之后，先打量打量这屋里吃饭的，给沈明仪、楚战雄还相相面。俩人赶紧把脸一转，不乐意跟他们打对眼光。就听他们俩说话：“
伙计，伙计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
今儿个大爷高兴，哎，有什么好吃的，尽量给我往上端。大爷今天要过过瘾，解解馋。
好嘞，
16个菜给摆下了，4壶酒拿上来。再看这黑胖子跟这细高条在这对饮，喝了那么几杯之后，酒一下肚，来了情绪了。就听那细高条说话：“三哥，听说你最近混的不错。”“
那还用说吗？混的的确是不错呀，
油水不少吧？”“哎呀，油水少了，咱哥们能干吗？人生在世，突袭的是什么呢？不就突袭多挣钱，逍遥自在，享点福吗？也不枉赔一回人皮。我三哥，最近你们上哪儿做买卖去了？”“
嗯，
也没往远处去，就在这附近10里8里，10里转悠呗。怎么样，顺手不？”“
顺手。”“
我飞了我呀。”“啊，飞到什么程度？”胖子一听一笑，俩眼眯成一条线，嘿嘿，用手一指桌上这包：“小子，不是三哥吹，你说我这包里能包着多少？”“
他能有多少？”“
多少？新分的。”“哼，我们条把子当家的真慷慨，一句话500两，一回就分这么多钱。我能骗你吗？这真是硬头货，你不信你看看。”说着，这个胖子把这个包拿过来了，解开之后用手一指：“兄弟，你看看是我吹不？”这细高条一瞅，10封白花花的银子，1封50两，10封500两，雪花白银的都没动。神枪沈明仪，双刀楚战雄在旁边甩脸看得清清楚楚。“
哎呀，
莫非这俩小子就是贼？可那天打乱套了，也没注意有他们没他们。不管怎么地，要把他们抓住，这件案子也许大有希望。”